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尘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近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四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足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此地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逐地之恨，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情，不能遍至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好，先看这六愿啊。第二十一愿，割据三十二相愿。法藏菩萨是这样发愿的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成就圆满三十二相啊，三十二大人相。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取正觉。这三十二相就是佛的相好啊，它就里面当然也包括着八十随行好。前面是把如佛的紫摩真经色啊表达了一下，这里直接就讲出往生者就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啊。那这一愿发出来，他就很鲜明的表达阿弥陀佛是把佛的果地功德完全恩赐给一切往生者。因为我们从长途通途的修行啊佛道的过程来看， 一定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这种修行，才能断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最后一品生下无明断尽，朗然成佛。成佛之后，还要用一百小劫来修相好，啊，就修32相。那么，这叫百福庄严一相，修100种福来庄严，才能得到一相。那一福是什么概念呢？啊，比如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都成了瞎子，你把他治疗啊，成为一个恢复光明，这就叫一福。啊，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都要死亡，你把救治让他生存下来，这就是一福。啊，可见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最快也得91劫，啊，慢一点的是100小劫。那佛为什么要修相好？啊，这里有2层含义。第一，就是法身的功德无形无相，他只有在32相80随心好的这个庄严当中，才能寄托或者叫寄寓啊。所以相好庄严越微妙，所体现的法身的功德就越广大。这第一个。第二个要素就是要度众生，必须要有32相80随心好，让众生见到这样的相好生欢喜心。啊，这个32相它主要是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转轮圣王的相为标准的，转轮圣王的相是最好，所以依据这样的标准，佛的应化身就示现32相。但是他比转轮圣王更清净、更微妙啊，更圆满啊，更能够随智慧行啊。那这个一般转轮圣王有32相，但没有那个更微细的好啊，佛就有。那么我们再思维32相对诸往生者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就是阿弥陀佛对一切往生者给予了他生命当中最高的尊重，把一切往生者内心的性德透过这个让他得佛的相快速地引发出来。我们说身和心是同构的，有什么样的心能够显现什么样的相，这是相由心生。同时有什么样的相它也能转变心。那你说我们都有32相，我们的心也就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跟32相80随心好这个法身的功德，这个佛的功德，这种佛的慈悲心就有相当的趋近。啊，所以这个32相给恩慈给往生者，一方面庄严往生者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外表的庄严，更主要的是最大限度的帮助往生者啊，把他本具的佛性彰显出来。啊，好，再看第22愿，这个菩萨一生补处愿。这个愿文的表达是这样的，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 无量无边的佛国，有很多的菩萨也往生到我的刹土，一往生以后就能究竟圆满的到达一生补处位。啊，这个一生补处位就是等觉菩萨的位置了，就是一转身就补佛位，这叫一生补处。好，除其本愿，就除了他因地的本愿啊，他要去他方世界上求下化，也能得自在，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有啊。他是为了救度众生故，披上他因地当中红色的盔甲啊，到他方世界去积累啊菩萨的六度的功德根本，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啊，游化诸多的佛国，修大乘菩萨行，供养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啊，开化开示教化恒河沙那么多的无量的众生，使这些无量的众生都能够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极乐世界菩萨，他这种修行可以令自己也能令他人超出常人足对之行，常人就是通途佛法那种修行的次第啊。比如我们一般讲要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啊，到妙觉，这是我们通途的这种修行的正位啊。但是这一愿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菩萨修行，这些一生补处的菩萨修行，他可以不要经过这样的次第，他就在或者在位不退念不退的当下，就顿然超越41个阶梯啊，现前就能修行普贤十大愿王啊，这个圆满的功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就不成佛。好，这一愿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他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快速成佛，这是快速成佛的重要依据之一。他方无量无边的菩萨，他要到达一生补处位，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就是一生补处菩萨。这个阿毗跋致三种不退，实际上就是一生补处的另外一种表现啊，而且都是究竟圆满，必定到达，中间不会有退转，中间不会有人有内外，都能到达一生补处。好，在都能到达一生补处位，他还想到自己有缘的刹土当中来，那也可以，阿弥陀佛加持他到他方世界修行也是如意自在，而且修得也很快啊。你比如《无量寿经》后半句讲，在娑婆世界修行一日一夜，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百年。如果这样的菩萨他到了我们娑婆世界修行，他的这种悲心，他的力量，他会更为巨大。你比如要修布施波罗蜜，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圆满这个波罗蜜还很难圆满，没有人可以让你布施的对象啊， 大家不缺乏呀，黄金白银都有啊，法供养，你想进行法供，法布施他也没有办法，他到处都能听到讲法，财布施也不需要你来布施，无为布施他们都得到大安了。你想修布施波罗蜜，那地西方极乐世界本土还不好修的，哎，到了这个世间，那这个值得布施的人太多了，苦难的人群太多了啊，恐惧的众生太多了，没有智慧、没有真理的众生太多了。这时候三种布施你都有一个啊，就是市场需求量大哟啊，所以你在这修，你就会得大收获啊，硕果累累啊。修忍辱波罗蜜也，西方本土也不好圆满了，大家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见的都是非常友好啊，水乳交融啊。到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这个世间啊，很多人会跟你过不去，会骂你，会打你，会诽谤你，哎，这不是修忍辱波罗蜜的机会吗？啊，极乐世界还没有这个逆增上缘呢，啊，所以为什么很多菩萨他不断的过来啊？原来我们讲那个西方缺子，觉明妙行菩萨，就是近代啊西晋时候的一个啊贫穷的人，那一世他证得三昧，75岁往生之后。他就不断地来这个世间，或者示现国王，或者示现比丘，或者示现啊乞丐，或者示现屠夫，到这个世间啊，最后在明末的时候，这个在祭坛上显现出来，哎，这些都是他们就是这些往生者在披上红色盔甲到他方世界啊，度脱一切众生的弟子啊。古往今来，很多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啊，以各种身份在度化众生，只不过是我们不认识，他也不会让我们认识啊。好，到他方世界，他做什么？上恭敬供养十方诸佛如来，种大福田。下来对苦难的众生要给他开导，要给他教化，要给他说法啊，使他们引导到佛法的真理的道路啊，这样的修行他就能够使自他都能够超出通途的修行的一个规范，能够达到圆顿的这样的效果啊。现前修习啊，普贤之德，快速圆满十大愿望，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恒沙功德啊，令往生者能够快速成佛。好，这是第23愿。好，现在看第23愿，一时普供诸佛愿。这一愿是这样表达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当中的菩萨，啊，都能养成佛的神力。佛的神力就是指，啊，法藏菩萨，指他未来成佛的那尊啊佛的威神加持力，来供养他方世界的诸佛，能够在一时之情，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一顿斋饭的这样的短的时间当中，能够分身遍至无量无数亿亿诸佛国。到那去供养诸佛，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就不取正觉。法藏菩萨发这一愿， 是了解到能够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积累甚深的福德，对于一个修道人极为重要。但是靠往生的菩萨自己的力量，他是很难分身到无量无边的刹土去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的。所以他就加持这些菩萨具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阿弥陀经啊也讲啊，各以清胆正中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十之含哎，不仅是十万亿佛国，而是无量无边亿亿诸佛国。只要有佛的地方，这些往生的菩萨都有能力去，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是乘阿弥陀佛的威神力的加持去的。他供养佛之后，马上又回到极乐本土，每天他都做这个事情啊。于是这也是快速成佛的原因之一咯啊。十大愿王的广修供养，那这里就是真正做到了广修供养了，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好，再看二十四愿，共具自皆如意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的啊菩萨在无量无边的诸佛面前啊，现出他因地修行的功德的根本。这功德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他信愿庄严的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名号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福德，有阿弥陀佛的威神力加持啊。所以他一切供养之具，比如花香床幡宝盖音乐等等，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福德的恩赐，令这些往生者去供养诸佛，想要什么供具自然现在手中，现在面前啊，随心所欲，称心如意啊。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咯。一方面我们很难碰到诸佛，还有的是碰到佛住世，他想供养，由于自己的福报不够，他拿不出东西供养，显然他就会懊恼啊。那么阿弥陀佛他也知道众生，他想供养十方诸佛，虽然你能够加持你到十方诸佛去，但你自己的福德没有那么多，你想供养金银七宝不一定你有啊。哎，所以这一愿再加上去啊，你到了那十方诸佛去，不是空手去哦，啊，你空手去只是赞叹几句也不好啊，对吧？要借物表心呐，啊，这个好。所以如果带了很珍贵的七宝种种东西，他自己都觉得比较有自信一点啊，要么空手去都不敢见哦啊。所以你看这个法藏菩萨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哦，他考察他方世界的很多修道人是没有能力有足够的福德来供佛的，供养诸佛的，所以给他加持啊。你看还有无量寿经对这个愿文还有很有意思的啊，他有的可以共聚啊，这个自己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好，这个再看二十五愿，菩萨演一切智愿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都能演说一切智。如果这一愿不成就的话，就不取正觉啊，就不成佛。演说一切智，这是什么概念？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一切都了解。那我们这些往生者没有破无明，或者没有断尽无明，我们是得不到一切智的啊。因地当中的一些智，果地上就叫一些种子，这里就是代表一些种子。至于佛了解法界一切事理因果现象，洞察古往今来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就能够随意称信宣说，所有人问什么他都立时作之反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我们这个演说，特别是对我们想讲经说法的这个弘法人员来说，这很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这种知识学问，不具备演说一切智的能力，你在一个大型的讲演的场面上，他会胆怯的，会害怕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有各个角度给你提问题，特别提那些刁钻古怪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呢？啊，一拿到这些问题，肯定人家是要挑最难的问题来问啊。你一问三不知啊，你老一次一问三不知，人家下次就不来啊，不来听你了。所以我们是希望具有一切智的能力来做这种讲经说法，但靠我们智力太难，所以法藏菩萨加持，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往生的菩萨都能够演说一切智。那你说我们学讲经说法最好的场所是什么地方？那自然就是极乐世界了啊。在这里我们坑坑吃吃，可能搞个30年50年，我们面对啊社会教育各个层次的质疑，我们都是觉得力不从心的，因为我们有限的生命啊，去了解无限的佛法，还包括世间的学问，我们了解的太少啊。这也就是现在为什么一个啊很有影响力的法师弘法人才很难出现的一个原因之一。他也许能讲出他了解的那一部分，但一旦超出他了解的那个宗派，他可能就不了解了。但你面对社会，他不仅要问你的教内的，而且要佛法都接，还要问很多社会问题、人生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历史的问题、哲学的问题。那你这个一个弘法的法师面对这个你都能够应付啊，你能够应付，它是属于一切智的范围，不是一个狭隘的我是一个专家啊。实际上一个面对社会弘法应该是个通家，但是他表达的那一点他可以是专啊，更精湛，但是他的面一定是要一个通家的背景，这样他才能够演说的比较自在。否则他觉得自己的面不广，他自己就会害怕啊。为什么有的法师说，哎呀，我在寺院我面对70-80人或者100-200人我讲的比较自在，说到了1000人我不行了，到了1000人就会流汗，就会紧张，就会说不出来。实际上他这些表达都是就是对一切智，就是他的面 觉得比较窄，一旦离开了他所了解的面，他就慌了啊。所以这一愿告诉我们，这个法藏菩萨因地对这个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叫我们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完成那个啊所有学问融会贯通的这桩事情，获得一切智，然后你横说竖说啊，这个自然说无间说啊，那都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啊，不管你什么问题都能够给他回答啊。好，请看第二十六，菩萨得金刚身愿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都能得到金刚那罗延伸的那罗延的啊金刚不坏的身体，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佛。金刚那罗延，金刚是金属当中最犀利的，能断金刚啊，不被其他的金属所断，一般把它会比喻成般若智慧啊。那罗延用金刚力士的一个名称，实际上金刚那罗延身这里表达的就是佛的身体啊。二十五愿是谈到口业，现在是谈到身业的庄严。这个庄严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啊意义了。我们现在身体是什么？血肉之躯。血肉之躯有很多的病菌啊，有很多微生虫。四大地水火风就像四条毒蛇，稍有点不配合它就生病。所以血肉之躯是苦恼的，是败坏的，是会生病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四种痛苦也是来自于我们血肉之躯。所以要使我们这样的一个啊身体转变为快乐的状态，安稳的状态，哎，金刚那罗延伸就是很有必要的。金刚它不会衰变啊，金刚那是不会衰变，它不是血肉之躯，它没有微生物，它这种金刚那罗延伸它是金刚的那金属的光一磁的整合的，它没有任何的毒素腐败的东西细菌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永远不会生病，它的寿命永劫啊，这都是在这个身业上得到表达啊。所以我们要转凡成圣，转凡躯为佛身，这一愿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佛身不是由烦恼所产生的，佛的身体是本质上是法身，它是由无量功德凝聚出来的，包括他戒定慧六度万恨啊等等功德凝聚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这在佛的果地上具有的身业，我们只要去了就能够获得金刚那罗延伸啊。好，请看下面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歹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四百万里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风诵词说 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现两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自地以上，止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师奇妙，超足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恨，若不如是，不取正觉。好，先看这六愿。第二十七愿啊，万物悉皆殊特愿，有西方极乐世界构成的一切物，万物指一切的物景，都是奇妙殊啊殊特的啊。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天人就是指极乐世界的正报，天人指正报，一切万物指他的依报，这就是指依正庄严啊，都总是在一起，是严就庄严清净光明华丽，这是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外在的这种美的形态啊，它的神形体和颜色都特别的殊胜奇特，在这种物景的这样的美的格调上，是穷微极妙，穷到了它的非常细微的地方，穷尽它的细微，那个妙好是到了它的极致极品，是我们用语言没有办法称量的啊，就是有天眼通的众生要想把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的名称以及它这个数不清的数量能够把它明白了知辨别出来的话，我就不成佛。意思就是得天眼通的众生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万物的这种庄严都没有办法描述得出来啊。那这样这一愿会在后面会有详细的展开啊，它是一个总括，西方极乐世界在审美的极致方面是无与伦比的。那这个美是从实相里面出来的，叫第一地妙境界相，从诸法实相的空性里面产生的无尽的庄严，这个穷微极妙的庄严之相，实际上就是诸法的实相空性。所以相的穷微极妙是代表我们自性功德的穷微极妙啊，这个相上的这种无可称量是代表我们实相涅槃的功德的不可思议啊。所以由于实相功德真如无量无边故，不可思议故，所以一些得天眼通的众生也不可能明白了知辨别这些 四项庄严的所有。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景物事项，它当体就是法身三德、涅槃四德。以后就显出脱世贤法深解门的玄妙啊，世事无碍的境界啊，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言表的。好，第二十八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菩萨，乃至于少功德者，少功德就是小菩萨啊，修习的功德没有证到无生法忍，就是初住以前的性位菩萨，都属于少功德者啊。而乃至少功德的菩萨都能够了知见到我道场树，道场这就是菩提树，佛在这个菩提树上成道的树就叫道场树。这个道场树有无量的光明，有无量的色彩，它的高有四百万里，树的高有四百万里。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那这一愿给我们传达什么消息呢？就是一些菩萨他限量看到的境界，是他的这种证悟的水平的表达。证到法身的这个菩萨看到就是报身的相啊，没有破无明的菩萨是看不到报身的佛和报身的依报的。那在这一院里面，是法藏菩萨特别加持那些少功德者，没有证到法身的这些菩萨也能够看到报身的境界。你看阿弥陀佛成道的这个菩提树，你没有破无明的人是看不到的，但由于看到佛的道场树能够令一切众生得到殊胜的法上的利益啊，后面会谈到你见到菩提树的出到菩提树的光啊，这个接触到菩提啊，菩提心啊，这个闻到菩提树的香啊，这个感知到菩提树的这种啊果实，尝到它的果实，意念菩提树的功德，都能让这个往生者得到六根清净，都能让他得到三种法忍啊啊，音响忍、柔声忍、无声法忍。就这个道场树给往生者修行的加持力特别巨大啊，但特别巨大呢，少功德的啊这个菩萨看不到，所以就特别这一愿加持，让这些没有破无明的菩萨也能见到我成佛的菩提树啊。